那么对这样的人呢，我为什么今天做这期节目，我是有我的发言权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人也在中国名气非常大，就是前面我提到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庄则栋呢是40年代生人，曾经在26届27届28届三届世乒赛拿到了男子单打冠军，把男子单打冠军的圣白莱德维永远的留在了中国。在乒乓球领域，庄则栋绝对是这个的。尽管有人说当时是不是李富荣、徐悦生这些人给他让球啊，但为什么假如说真有让球，为什么让给他，就是他拿冠军的把握更大嘛，就是说他在成绩上是毫无疑问的。我是当年曾经给乒乓世界写文章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在这个乒乓球界大团圆的前提下，庄则栋的回归具有着象征意义，因为庄则栋达到的这个高度，它代表着中国乒乓球永远无法绕过的一座巅峰。当时这篇文章呢是要在体育报当社论发表的，然后审稿的是国家体委副主任徐云生，徐云生徐老太爷看了我这稿子，通篇一没改别的，只把这句话改了，就是中国乒乓界无法绕过一座巅峰，他把巅峰圈上改成无法绕过的路标，含蓄吧？你想想，路标和巅峰的意义。因为庄则栋他为什么这么改？庄则栋是在文革当中犯过重大错误的人，他在34岁的时候当了国家体委主任，攻击国家体委前主任王蒙，同时又斗了很多当时国家体委的有功之臣，可以说帮助当时的文革的恶势力呢，造了不少的孽。所以庄则栋在之后呢受到了长期审查。那么庄则栋他当时很年轻，为什么就能位居高位呢？就是中央一些领导包括江青就认为庄则栋具备这样的潜力，敢想敢干。你看他前面有位功劳，1971年参加这个名古屋世乒赛的时候，当时呢美国有个运动员科恩错误的走错道了，上了中国的大巴，谁也不敢吱声，庄则栋跟他打招呼，还送他一幅杭州的织锦，一下子毛泽东讲叫小球推动了大球，乒乓外交，这样中美快速接触起来。然后基辛格博士来到中国，1972年元旦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破开了坚冰，中美拉手对付苏联，1979年邓小平访美。可以说庄则栋是立了大功的，但庄则栋为什么当时能立大功呢？你可以想见，除了他敢想敢干敢冒险以外，背后能没有人指导吗？否则在那种环境下你敢和美国人接触，包括我们参加在柬埔寨比赛都是碰到柬埔寨金边朗诺集团的选手，中国得弃权，冠军我不要了。所以说庄则栋呢，他这种冒险敢于把握时代给他的机会，说白了也就是你是清华北大你不如你胆子大，这句话是王健林说的吗？在庄则栋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这个人在文革之后基本上被打倒了，给他下放到山西带乒乓球队，后来和这个日本友人佐佐木敦子结婚。我为什么要提到这庄则栋呢？很多人一提起庄则栋了不起，我也喜欢打乒乓球，我们都很佩服庄则栋，但是很多人说庄则栋犯的错误是在历史画卷之下被宏大叙事所裹挟，怨不了他自己。我绝对不同意这观点。我以前也曾经认为啊，那些在历史大潮当中起起落落的，最后有些人沉沦了，这些人是历史造成的，历史把他推到那儿，最后他倒霉了，不怨他。但是我在后来接触的这几个这类人物身，尤其庄则栋身上，我说历史绝对不是偶然的，在他的本身身上，他的素质他的性格有一些宿命式的必然。就我接触到的庄则栋是个什么人呢？他说话没有谱没准，比方说他今天说 A， 明天他为了目的就可以说 B。 我举个例子啊，他是直板正交选手，到后来欧洲的反交弧圈球起来了，中国的直板正交顶不住了，当时李富荣就提出来呢，说我们呢这个正交打弧圈不现实，我们应该学习反交，所以队里头像郭跃华他们改成直板反交，包括原来徐根廷已经靠反交拿了一个世界冠军了。这时候庄则栋站出来批评李富荣，说你怎么能跟着修正主义的屁股后头走呢？欧洲打弧圈球你就跟着学弧圈球，丧失了我们传统的直板正交，你这怎么能对呢？你这是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等转过头之后呢，在看到成绩之后，他对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把话又倒过来说了，说我们学反交没有问题啊， 师夷长技以制夷啊，反教也能出世界关系，他马上又倒过来。然后他说我这个技术还值得保留，你看我这个正反手，尤其我这小两面弓，快加速快制动快还原，一般打出去就到这儿就收回来，多快啊，对我弧圈球有用啊，你把这手打到这儿，这是舞蹈动作没用。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也有一定道理，可是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你就没法在他身上找着准的地方，就是他为了此时此刻自己的某种利益，甚至有时候就为了痛快嘴吸引大家的目光，他有时候真的是胡说八道。你看我有一次跟他做节目，那是凤凰卫视徐国辉主持的，就是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就是我们俩是嘉宾，然后徐国辉采访说起过去中国乒乓球的荣光，没乒乓球是金牌大项嘛。现场的观众里头呢，庄栋一看呢，老同志居多，年轻人没几个。结果我们录节目的时候讲起过去他的成绩，他居然，我是毛东思想武装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他当时突然间，前面还在叙述怎么打球呢，突然间变得很激动。我当时觉得，我说这戏来的也太快了吧，完底下那帮老头哇给他鼓掌。就在他身上这种表现是非常常见的。当年在这个中关村2002年，就中国乒乓球50年的时候，他要搞一个这个庄子洞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当然也是搭那个平台做做生意吧，人赚钱总不是件坏事。可是他在申请给这个李富荣徐云生写信，因为徐云生当时是国际乒联主席，李富荣是中国乒协主席，就如果他们能够来到现场表示支持，那这庄栋这就面子大了去了。因为毕竟庄栋、李富荣、徐云生、张献林、荣国团，这是当年中国乒乓球拿了男团冠军的第一届拿男团冠军的主力阵容。他就给这个徐李二位写了封信，说我们过去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由于文革我们出现了很大的隔膜，现在我老了，您二位也老了，我们还想为乒乓球做点事儿，希望得到您二位的支持。然后底下引用了鲁迅两行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那两位在文革当中啊，被庄子栋祸害够呛，根本就不想跟他往来，就没理这茬。庄子栋一看这不行啊，那中国乒乓球的两大掌舵人不来怎么可以呢？他的好朋友张献林给他出个主意，说你看他俩不理你不要紧，他俩得管大姐的面子吧。大姐是谁？邱钟慧，第26届世乒赛的女子单打冠军，中国第一个女子单打冠军。邱钟慧是1952年进乒乓球队，连徐云生都是他到上海挑过来的，所以这邱钟慧大姐呢对徐李二位是有恩的，说你现在呢你申请我要搞一个邱钟慧庄子栋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他俩总得给大姐面子吧。哎，这招出得好。到这个2002年10月份成立那天，徐和李都来了。因为这个对于我这样乒乓球迷来说呢，这是等于一个跨时代的事儿。因为这几个人凑一块得多不容易，文革他们闹成那个样子，我那天去全程报道下来，我还写了一个很长的报道叫穿越时空的握手，后来我写了一个评论嘛，叫让历史告诉未来，就后来就是我前面说的徐云生给我改两个字那篇文章。在现场呢气氛也挺好，人来了人能不捧吗？不给面子吗？这是。可是到现场发现了一个不愉快的事儿，接牌的时候邱钟慧的名字不见了，这边里边的牌子就是庄子栋国际乒乓球俱乐部，外头的牌子是庄子栋邱钟慧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原来是邱钟慧庄子栋，这时候倒过来了。当然我这事说责任不一定在庄子栋，但我觉得这个事起码从跟他前面申报来讲，这是一种欺骗行为。就说这件事来看呢，不一定是庄子栋干的，但这个事本身他多少有点不择手段。这就跟我前面说的，他不甘心离开聚光灯，不甘心永久脱离 C 位，当只要时间地点合适的时候，他一定愿意重新蹦到这个位置上来。这个愿望和冲动恐怕他掩饰都掩饰不住。所以就我们看很多这样的人物，他在气候温度环境合适的时候，他一定会再度蹦上来。我说到这儿你可以想想你身边有的人，他在某个时刻他跳出来了，后来被一棒子打回去了，你看看这样的人，愿意往出跳的人，他愿不愿意长久的在低调当中生活？他一定不愿意，只要有这环境他一定会蹦上来。世界范围内有不少这样的人，在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当中，他 他始终想蹦出来。我们管这样人叫职业革命家。你看看在历次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当中，这样人绝不少见。就是他不见得是一个坚定的这种价值的奉行者，他也不见得对他坚守的理想有多了解。这种理想和价值对他来说，充其量就是一个实现个人虚幻的虚荣心的一种途径。有的人是为名利，而很多我说到这种类似格雷塔·通贝里这样的孩子，他恐怕只是有一种虚幻的虚荣心。正是他是一种虚幻的虚荣心，他不完全是名利，他甚至有时候不知道趋利避害，甚至有时候主动的飞蛾扑火。而你飞蛾扑火不要紧了，你的追随者或者被你裹挟的那些人有可能瞬间就遭到了灭顶之灾。但是这种后果并不是这样的人他自己心里头想的，他根本不考虑这个，别人对我来说无所谓，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个垫脚石，而自己坚信自己是上帝之子，是天选之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你们各位啊，我是人中龙凤，我是老虎，你们各位无非是鸡犬儿啊，你们都不如我，而且你现在看我是个鲤鱼，我这轻轻一跳有可能过龙门我就是龙了。所以在中国过去有那么两句话来说这样人心态，说得很准，叫什么呢？孰谓犬能欺得虎，安之于不化为龙。